本期节目由六街削骨老关大哥赞助播出，产品呢依旧是之前推广好几回的精富高身高管理产品。这个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，而且复购率也是最高的，跟那个益生菌差不多。身高管理这个事儿吧，讲起来比较复杂。经过前期跟那个听友沟通吧，他发现问的比较多的就是上医院打这个生长激素，骨龄抑制针，就这个东西啊。医院这种身高干预吧叫强干预，一般是孩子身高差太多了，无论如何都不长了，还有就是年龄也到寿了啊，就是已经到了身高增长这个临界点。前阵我跟我家一个会员聊这个身高这个事儿啊，他家孩子是初一女孩，身高就是明显偏矮了，但是初中一年级已经来事儿了，你们知道来事儿以后就不长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没招啊，打这个干预针效果也不咋地，钱花不少，大好几万啊。精富高这类产品吧，它属于营养干预，它比较适合生长周期比较长的孩子，一般临界年龄女孩是12岁，男孩是14岁啊。开始的时间是越早越好，正常青春期前的孩子吧，一年大概能长5到7厘米，就是女孩来事儿之前一年5到7厘米啊，男孩也差不多。如果说身高偏矮，你低于这个全国的平均水平，一年也就长个3到5厘米啊。精富高这个产品经过大量的真实案例，可以在一年长高8到12厘米，主要是强化骨龄生长营养素，调节吸收和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来实现的。一个体验套餐价格是1099，包含三听的精富高奶粉，还有三听的精富高氨基丁酸。你每天吃的话呢，可以吃45天啊。这个体验价格比线下的门店全年套餐价格都实惠一些。所以说我建议听友吧，你就一个套餐一个套餐买就行啊。然后每个套餐吧都有额外的赠品，一种是老关大哥常卖的益生菌，初保益生菌一瓶，另外一个呢是矿物质多维一盒，可以二选一啊。咱们听友吧，三十来岁四十来岁的是居多的，你像锌啊铁呀钙呀维生素吧，我感觉应该补点，反正你别去体检去，你上医院一体检一抽血一化验各种缺，尤其那个北方人一般海鲜吃的不多，多数都缺锌，一缺锌吧你那方面就不给力啊。完了呢，早上起来懊恼为啥昨天晚上没多坚持一秒，你不如多买点这个添加剂补一补，你那小车成天那个汽油添加剂机油添加剂夸夸一顿加，是不是你人也得补一补啊。矿物质跟这个维生素缺的话吧，一般不是只缺一样，维生素发挥这个功能吧，它也是相互协同的，所以补的话呢最好是同时一起补啊。这把呢把这个多维片当成一个赠品，如果说你单独想买的话它也可以卖啊。另外一个产品呢是蓝帽认证的调节血糖的奶粉，适合家里有血糖问题的中老年人。有血糖问题的人吧，在这个营养补充上注意的点比较多，身体需要充足的营养，但是一不小心血糖波动就比较大了。这个奶粉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乳酸锌，锌是胰岛素分泌跟储存的关键营养素，另外添加的功能营养素是三价铬核盐酸，这个是组成葡萄糖耐量因子的关键成分。咱中国这个血糖问题吧，一般都是二型的，就是胰岛素转移血糖能力效率降低了，胰岛素数量其实不少，就是不顶事儿了。你像我家我奶呀我爸呀都糖尿病啊，多少我了解一点，葡萄糖耐量因子就是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啊。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跟老关大哥私聊，购买加微信13-7-6492-415 13-7-6492-415，你要记不住呢你就加我微信啊，我给你推一下这个微信号10879-2514，这是我微信号。今天回答一下群里边哥们的问题啊。第一个呢，车哥你好，说一说用车感受。2013年买了一台北汽威旺205，这是个面包子。2013年最火的是长安呢，长安赢天下是吧，50的也卖挺多的呀，你为啥买这玩意儿呢？说新车是26800，那年26啊，买完车手里就剩几千块钱了。那时候买车开心，晚上睡不着觉，上车里坐一坐。 开两年了啊，这两年没修过车。那时候车款也不是很多，不像现在。说那个时候是50红光的天下。是啊，为啥不买50啊？北汽它这个威旺啊，那配件现在都不好买啊。他说现在马路上红光也不常见了，时代变了啊。15年的孩子出生，买了一台手动的 1.6 朗逸，开8年跑8万，感觉大众车很好。底盘很稳，而且没有毛病。也没开过啥好车，感觉动力够用。一档起步，二档直接油门干到底，二档可以干到七八十。你要是开福克斯 1.8 手动，二档就破百了，知道吧？你这二档才七八十。说买朗逸挺开心，说从面包的换到轿车，感觉品质的飞跃。23年姑娘出生，感觉朗逸小了，买了一个燃油版汉兰达 20T 第四代。他说这代吧，基本都是买混动了，但是他特立独行，因为他跑的少啊，一年就跑1万，就买的汽油车。他说这个车感觉没有品质的飞跃，忽忽悠悠的，感觉没有朗逸底盘扎实，也没啥感觉啊。说这代路上混动特别多，燃油的综合油耗12个，现在说对车没啥感觉了，再好的车也不想换了，就是消耗品。24年给媳妇买了一个熊猫 mini， 啊，这车咱听说有开的，基本上都是给媳妇买，是200公里续航吧，实际能续到156，城里开挺好啊，那好停车，我看那地下停车场上那个商场地下一般都横着停啊，但是他比较悲催，刚买完没几天就来国补了。他给我留言啥问题呢？他问我说今年38了，咋没有一点奋斗的奔头了呢？那咱俩一样，我41啊，我也没有啥奔头了啊。说就想躺平，啥也不想干了。哎呀，一般人吧，就是40岁左右，没门子没窗户的，基本上你40岁啥样你基本就啥样了，就现在就可以盖棺定论了，你这辈子啥样就定下来了。就算是生活过得不咋地，但是也不会太差，好呢好不了太多，就是维持现状，知道吧？我前两天看那个朋友圈，那个一个哥们儿，他是40岁生日啊，发朋友圈一顿感慨啊，说人生已过半。哥们儿，我当时没好意思给你留言，多数人根本就活不到80岁，而且呢自然死亡都不多，一般是病死的，得癌了，各种瘤，完了横死的，你知道不？其实40对大多数男的来说，你的寿命就剩20年，多数人就60来岁，你知不知道？而且有的人20年都活不上。我二叔是63、62没的，我爸是50没的，我丈母娘49没的，知道不？所以说，如果哥们儿你都40了啊，这不是跟你说的，跟所有人。你都40了，你就别再折腾了，也别创业了，你知道吧？你最好有个班上，你天天盼退休就完了。没有班上的，有点小钱的，也别乱花钱，也别投资，知道吧？你就现在可以倒计时了，班我也是，我也开始倒计时了，啊，就真正兜里有大钱的人都不投资。我认为去投资的都是穷人，因为他没钱呢，他想有钱，所以去投资，对吧？然后投资失败了，那更穷了。真正有钱的是啥样呢？昨天晚上我跟 VIP 四群哥们通电话，这哥们前阵找这个北京老尹办个事儿，办挺好，我俩通个电话。他干教培的，高考补课的，都说现在国家不让高考补课，你知道吧？人家哥们一个周期学费能收400多万。经济不好的时候有俩是刚需，你们就切记，一个是医疗，一个是教育。没钱借钱都得看病，没钱借钱都得去补课去，知道吧？为啥？长期大环境给你们洗脑洗的结果。他为啥打电话给我？他愁听，他卡里现金几千万，他不知道放哪儿，怕别人查他， 完了说投资，说我可不投资，投资多数是赔钱的，知道吧？完我说你买房子呗，房子不能再买了，太多了啊，开个小车 SUV 不说啥牌子了，20万左右的，他可以买宾利，我告诉你，他能买，他不敢开。那学生家长的很多呢，都借钱交学费，你知道啊？一个周期收了400多万啊！人家愁的是钱太多没地方放，根本不研究投资的事儿，知道吧？我说你不行，买保险柜吧，买个落地的，落地保险柜应该能放1000万没问题，一捆10万吧，100捆呗，对不对？他媳妇也听我节目啊，这哥们老家是东北的啊，感谢这个嫂子支持啊。这个大哥应该是84的，比我大1岁啊。但是我这有些观点吧，其实站在咱们男听友角度去说的，有很多观点这嫂子弟妹不愿意听，感谢理解啊。其实人到40吧，基本上你经历的所有事儿你都想通了，所有事儿你都看淡了。比方有那个孩子学习不咋地的，学习不好就不好吧，他指定是饿不死，他指定有自己的生存之道。你学习也不咋地呀，你咋的了？你不也活着呢吗？对不对？最好的期待，他就是没有期待。你像我上个月领孩子上大连参加那个马术比赛，我当时去信心满满呢，我是有期待的。完事以后我老失落了，好几天我缓不过来。本身马牛逼，冠军马，整个马场我那马不是最贵的，但是能力是最强的，他都不用助跑，原地站杆前面就能拔一米就能过去，而且孩子日常训练都是跳91米全程的，对吧？你搁长春搁我自己俱乐部投的啊，那听友家不少孩子也学马术，你问问你随便周边的哥们，你问问你说你家孩子能不能跳90全程，你看他孩子多大岁数，基本都得10几岁，我孩子才8岁啊，同龄没有比他强的，所以我信心满满啊。而且我上大连比赛，我比的是60跟70高度，那平时跳就跟玩似的，我合计咋的能上颁奖台呀？头天晚上搁酒店啊，跟我家孩子研究庆祝动作，我说你要上颁奖台，爸这边录像给你摆个手势，你给我来个 C 罗那个动作。就是嗖嘎转一圈手，就 C 罗那个进球那个动作，你知道吗？我姑娘上颁奖台，我怎么运镜啊？我在这个视频里边我说啥，我都想好了。啊，结果呢？60一场，70一场，退赛了，都没完赛，连个成绩都没有，更别说上他妈颁奖台了。从大连开车回来啊，开了一小天，哎我操，这一路上我这心情老低落了，备受打击，你知道吧？路上我想了很多事儿，我为啥心里不得劲儿？因为我有期待，而且我期望值还非常高，我认为我家孩子能上颁奖台，你知道不？但没上去，连成绩都没有。但是我40了，我41了，我知道咋调节这个心态啊。回到长春第二个礼拜又比赛，搁长春比的，一场拿个第六，一场拿个第三，拿第三那个上颁奖台了啊。但是我心态发生变化了，我后来我就没有期待了，就说我想跟他说你能完赛就行，不用啥成绩，不用非得上颁奖台。后来这话我都没说，完赛我都没想，然后来了个季军啊，而且来了个季军我也没多兴奋。因为贺炜有句名言，就是人生中成功是一时的，失败是主旋律啊。为啥有的父母对孩子歇斯底里啊？因为孩子学习不好，成天就打骂啥的，因为他的父母对孩子是有期待的，而且期望值非常高，他认为他家孩子牛逼，能上清华北大，就像我认为我家孩子搁大连能拿冠军是一样的，你知道不？都认为自己家孩子不错，哎，认不清现实。那话咋说，叫什么庸人自扰之吧，就平庸的人无事生非，自找麻烦，自寻烦恼，知道不？你没期待你就没有烦恼，对吧？ 完了还有的啥呢，有的哥们儿40了，父母一般是六来岁吧，小70了，身体不咋地。其实吧，你也不用多焦虑，你说你没钱你焦虑，你有钱都没用。你看李连杰返老还童，那比他有钱不多了是了，那不该死也死吗？老年人得那个慢性病根本就治不好，医院只能治急性的。你比方高血压非常简单，你让医院治吧，你看他们给我治好了。慢性病就不用太那啥，太上心，顺其自然就完了，对吧？爹妈活的时候对好点，多看看，多给俩钱，带老太太吃点好的，喝点好的，溜溜玩一玩就挺好了，比死了嚎丧强，没啥意义，你知道不？我妈没那天我都不带哭的，因为她活的时候我作为她儿子，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给她都是最好的，不管是情绪价值啊物质啊，我没啥悔恨的，所以我不哭，我哭啥？还有的哥们儿40了或者40多吧，媳妇儿跟你现在形同陌路，都不用40啊，咱们 VIP 群我总接电话，因为啥呢，你群里边你艾特我看不着，没等我看顶没了，一般都给我打电话。80%的事儿不是问车的事儿。就 VIP 现在6个群啊，一个群500人，6群30多人，2500-2600人吧。80%问我的都不是车的事儿。虽然咱这个叫汽车咨询跟娱乐，都是问情感问题。那你不用说非得40来岁跟媳妇分房，有那个30来岁跟媳妇就分房睡了，一人一个屋，各睡各的，跟他妈路人没啥区别，就认识还是他妈，知道吗？那你也接受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你不跟他，你跟别人过日子最终也这结果，你那媳妇跟别男的过日子他也这结果，你现在但凡能可动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和别人，对吧？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啊，你就是认识个丫头啊，认识个啥的，那很容易。前阵我准备给这个孩子教练介绍个对象，新疆来的，到长春，我合计安居乐业，是不是？结果呢，人家来长春不到4个月，对象处6-7个了，都是网上认识的，搜啊、探探的、陌陌的、附近的人了，是不是？那不用你介绍啊。互联网时代就是好啊。但是小年轻吧，咋玩都行。咱们作为40岁男人，你得学会张弛有度，你得知道你要啥，你需不需要丫头给你提供情绪价值？不需要，你就想咳一下就拉倒。所以说你说的话你办的事儿，你就有数了，心里边别太上心啊。哪来他妈爱情啊，穷逼嗖嗖大叔谁搭理你啊？啊，你认为是人跟你是爱情啊？你一月挣2000块钱，你看搭不搭理你啊？太天真了，是不是？他说车哥，比如在小县城工资3-4千那种城市，比如我中一张双色球可不可以躺平，不要求大富大贵生活，就要求平平淡淡老百姓，够不够用？我说够用，你有啥招啊？你能种上双色球啊？对吧？你得先种上啊！你说我已经种上了，我已经拿到这个奖金了啊，能不能够用？我给你分析分析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真种上双色球，不用说3-4线城市，搁上海他都能躺平。你只要不买房子，你就租房子。你家孩子不补课，家里还没有老人看病，你可以算一下子，一日三餐。再包含一年旅游那么几回，上国外去一把，国内去几把，加一日三餐，那钱是有数的，而且搁上海吃喝费用并不大，可能比县城的都便宜，知道不？主要差的就是房子，你要不买房子，你就租房子，花不上几个钱，知道不？我这么说就是给40岁哥们儿一些安慰啊。就这样了，这辈子可以了，对不对？还剩20来年，好好珍惜就完了，别让自己过那么累，是不是？下面车哥小弟四群的，最近遇上个烦心事儿，不吐不快，望车哥分析点评。 我夫妻90年的大学恋爱到现在，结婚9年，孩子7岁，俩夫妻年收入30万，二线省会城市，他是天蝎，他媳妇巨蟹啊，天蝎巨蟹还比较配的，非常合，俩巨蟹不行啊，最好是都是一个象，都是水象啊，最好是错开，你俩是错开了啊。说之前感情一直很好，最近大半年因为生二胎遭到重大分歧。他俩没有出轨的剧情，单纯就是因为这个怀了老二。国庆节之前呢，孕31周的时候，搁私立医院查出了胎儿的性别，得知二胎是男孩，媳妇心态崩溃了。那崩溃啥呀？儿子姑娘无非就差个娶媳妇钱呗。就多一套房子呗，对不对？要是因为房子不跟你儿子结婚，我告诉你，那婚姻狗屁不是，还不如没有呢。他不跟你儿子，跟别人了，知道不？他不是非你儿子不可。他要非你儿子不可，他租房子也能跟你儿子结婚。这种婚姻是有意义的。要说谁有房子我嫁谁，那赶紧滚一边拉去。我也不缺胳膊不少腿，我也不瞎，我找你干啥？是不是？你快找别人吧，有的是有房子的。他媳妇儿说心态崩溃，他媳妇巨蟹是不是？巨蟹总崩溃，你习惯就好了。巨蟹多愁善感啊，内心戏比较多，愿自虐啊。这一个半月以来，天天哭，闹着要引产，大月份引产对孕妇有危害，引产之后心里又创伤。因为孩子是健康的，月份也大了，国家规定28周后，除非胎儿畸形，否则引产违法啊。他不同意，媳妇跟他闹啊。媳妇说了，说那个接受不了当两个儿子的妈妈，说这份责任太重了，养育压力也太大了。哎，那你让他说一说，我采访他一下子，养儿子跟养姑娘差啥？养姑娘不用花钱呢？他压力大，这事儿那事儿，主要差他钱儿嘛。如果你家趁2亿，你还能省，知道不？养姑娘她不也得花钱吗？而且我感觉养儿子比养姑娘能省点钱，长春开饭店那泽哥，80人家那泽哥老板，隔三差五给姑娘转钱呢。他姑娘上大学呢，完跟我说呢，说孩子手里不能没钱呢，尤其女孩啊，尤其大学生啊。因为带进处多些大学生了，3头500的买件衣裳跟人睡觉去了，你知道不？还有一个，你养姑娘，你嫁姑娘，你一分钱不花呀，分逼不花，啥嫁妆没有啊？那你只能找那个月薪2-3千的，吃上顿没下顿，还养不起，你还倒贴的，完了管他姥爷管他姥要，你给吧啊？你找那门当户对的，男方家交个首付。买个房子，你家啥也不出啊？能说得过去吗？你媳妇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二胎是男孩，根本原因是二胎跟男女没有关系，知道不？他是个能量很低、容易内耗的人，巨蟹女都这样。他愿意自己打击自己，哎，愿意天天寻思不好的事儿，他就不乐观，知道不？他媳妇觉得一辈子自由快乐就要没有了，那不是二胎是男孩的问题，他要知道现在这样，他压根就不生孩子，老大都不生，你俩二人世界吃喝玩乐多好，是不是？啊，说如果女儿的话呢，长大能说个贴心话，男孩长大跟父母都不亲近，那可不一定，你得看他生这个老二啥星座的，你万一生个双子座，就以他这个巨蟹这个星座的特质，能把他气死，能气个倒仰，还说贴心话。双子女天生反骨，天生认为你们说的不对，你咋办？啊，打也不是，骂也不是，还不像儿子，儿子转了一顿皮鞭，站两腿，一顿大嘴巴子削。姑娘你咋削？啊，我姑娘现在天秤啊，她不听话，我没招啊。我说你要是个小子，我一天打你8遍。嗯，姑娘你咋办？你只能哄啊。 他说他媳妇儿自信的以为二胎肯定是女孩，那这玩意儿还能以你人的意志为转移吗？你感觉是女孩就女孩吗？现在捶胸顿足，后悔不已。即使还剩十天左右要生了，天天盼着腹内胎儿停胎，然后去引产去。你这么的不行，你就生下来吧，生来送孤儿院去吧。人是个生命，马上像你说剩十天就生了，你还就要希望他引产，希望他打胎。甚至威胁咱哥们儿说一了百了了，水象女的吧，她愿意做人。不过还好你也是水象，你能接触了，知道吧？幸亏他找你了，他如果找个狮子男，找个水瓶男或者金牛男，绝对不这结局了，整不好现在就散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能接触了，你也是水象啊。他一方面特别理解他对养俩孩子的辛苦，俩儿子辛苦和对未来当两个儿媳妇婆婆的恐惧。你这儿子还没等生出来呢，研究儿媳妇了，就你俩不能阳光点吗？就不能想点好事吗？遇见啥事先想不好的事儿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咱们之前讲过，这叫心理暗示，你俩一起给自己心理暗示，慢慢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态确实向坏的方面去发展了。你没事多想点好事不行吗？多给自己一点正面的引导，正面的暗示不行吗？遇见一些困难，你就会自己给自己暗示，这事儿不难，这事儿不难。慢慢你发现这批事儿真不难，你就给办成了，对不对？天天想，没等干呢，就想，哎，这是不行，太难了。那能干好吗？关键呢？另一方面特别不理解他怎么这么狠心，别人打胎吧都是年少无知，要不丈夫出轨，对吧？要不孩子就停胎，胎停了，你说我也没出轨啊，这孩子身体一切健康，产检啥都检了，都挺好的。他感觉他媳妇儿过于现实了，把生活看太透彻了。透彻啥呀？巨蟹能看透啥呀？巨蟹呀，他现实啥呀？一点也不现实，真正现实的你没见过呢。那个处女座、金牛、摩羯，那叫现实。说媳妇想回到过去，享受三口之家的生活，不想天天为孩子转，失去自我。现在他陷入思维死胡同了，讲不通。人有一种恐惧，是对未知的恐惧。你知道为啥人都怕死吗？因为人不知道啥时候死，也不知道咋死，所以人对死是有恐惧的。过去一个半月，我在家里边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，生怕说错话啊。现在情况大概率孩子会自然生出来，但生出来以后呢？说媳妇儿会逐渐改变现在这种想法吗？还是说她会一直抑郁下去，这个家庭持续破碎？他说我很苦恼，甚至想到以后儿子可千万别找他妈这样的媳妇儿。你这样吧，你现在不是能推出来孩子大概的出生日期吗？前后不会差太多天，对吧？能推出孩子啥星座，你给我发微信告我一下子，我看看这老二这小男孩是啥星座的啊，万一跟他妈特别合呢？万一也是水象呢？万一生个双鱼男呢？暖男，他妈小棉袄，对不对？就是开心了啊。你万一生一个狮子男，生一个什么射手男，他可摆不平，你也摆不平啊。老大啥星座你也告我一下子，我微信号是10879214，你不用再给我发邮箱了，直接微信告我就行，你就跟我说老二啥星座，老大啥星座就行了啊。下面一个来自 VIP 一群的 Q3 群的，今年39，准备退休，开启旅居生活了， 上一个哥们没完成那个心愿，躺平那个心愿，中那个双色球的心愿，你完成了啊，你躺平了啊。想问一下，大通 V90 的长轴高顶前驱 9AT 版本咋样？你说这个叫新途 V90 了吧？它不叫单纯 V90 对吧？大通的车我评价一直不太高。
请各位听友搜索公众号车哥完整版音频，和车哥取得联系。微信公众号总共七个字，车哥完整版音频，先免费进群，总共1300期节目，畅听车哥完整版音频，感受非凡。公众号总共七个字，车哥完整版音频。
就是我接触这么多开大通的人，这些车主，你想找一个对大通有正面评价的，说大通好的，几乎没有，特别难啊。就任何车都有优点，都有缺点，但是大通好像没啥优点啊。重复的话我不愿意说，你要总听我节目你就知道了。就别人家车开个好几年，开个7-8年，跑个8-9万公里啊，开始出问题，开始坏，那正常的。大通的车好些头一年就出问题。我给你们举两个例子，就之前都举过，新车买到家一个礼拜索赔半轴。为啥呢？这个半轴是两供应商，俩供应商公差还不一样，有矿量。就连大通 4S 店售后技师都抱怨，他们这个品牌车质量不好，零件有瑕疵啊，还有索赔整个后桥的，新车刚提的啊。其实这个级别车好买，因为这个级别车不多，你就上大马路你就看这个类型的车，啥车最多你买啥，都不用我说，你自己留心一下子，以后大马路你开车你就注意观察，你就知道啥车卖的多了，全国各地都差不多，这车老畅销了，知道不？你可能说了，那福特的质量，全顺质量也不咋地，但是全顺修车它容易啊，车一多能修它地方它就多，对吧？大通保有量搁这摆着呢，配件供应搁这摆着呢，对不对？你开个全顺全国旅游，开到新疆西藏，你说我买配件我修它有卖的，大通不一定啊。因为你要过旅居生活，你必须得买一个啥呢？你这车开到一些荒郊野岭小破壁维修店能修的，你别整个出城就修不了，那玩意儿能行了吗？那玩意儿加个东北，考虑冬天后驱打滑，所以要买个前驱，又担心呢上云贵川动力不足，请车哥指教啊。你加个东北多大岁数？我看看，39，比我还小一岁，要躺平了。那你肯定搁东北开过车呀，是不是啊？在冰地上搁雪地上开车最麻烦的不是起步打滑，那玩意儿没啥危害，无非就动弹不了了，停那儿了。最闹心的你知道是啥吗？车速70-80，前面红绿灯一个小下坡，哎，你刹不住，刹不住的后果是叮了咣啷一顿撞，对不对？刹车时候是不分前驱还后驱的吧？你就8驱它是8轮刹车呀，对不对呀？这是最麻烦的。你可能说了，哎呀，我搁东北活半辈子了，我开的车从来没上过学台。我大舅哥就这么说的，当年这么跟我说的，他91年开那个方头捷达，后来换那个捷达伙伴，一直不上学习台，一直这么开，啥事没有。上双阳啊，上九台，总跑，大冬天的，啥事没有。一换2V4，马上就刹不住了。哎，说这车不好，那跟车有鸡毛关系？那车重搁这摆着呢，那惯性大呀，捷达伙伴才多沉呢，有多大惯性啊？是不是啊？而且2V4人也不是前轮刹车呀，它不4轮刹车吗？跟你前驱、两驱、4驱有啥关系？就是站不住，主要这问题你知道不？你下高架，大那个匝道大拐弯，哐当一下怼墙上了，那是车的问题吗？ 那不你人的问题吗？这么大惯性不上雪胎，大冬天的底是冰啊。当初我开福克斯的时候，我就没上过雪地胎，它能刹住，因为福克斯没多沉。后来换蒙迪欧啊，第一个冬天第一场雪差点没追尾，给我吓坏了，眼瞅着刹不住了，眼瞅着奔前面去了，完了买那雪地胎吗？是不是？还有就是雪地冰地前驱后驱它都打滑，前驱你也起不来，你想起车你也起不来，知道吧？跟那个驱动没啥关系，就是没有摩擦力，那就增加摩擦力呗，换雪胎就完事了呗，对不对？另外说39躺平是不是过早了？也不早吧，看你有没有啥烦心事儿。你要说没啥烦心事儿，还有存款，那可以躺平啊。本人有俩女孩上初中，二线城市有4套房子都不大，有一套门市也不大。车哥觉得再准备多少现金我可以躺平？本人吃喝嫖赌基本都不占啊。那得看你生活啥标准了。你要像我似的，我一天生活费50够了。就我自己过日子啊，我一天三顿饭加一盒长白山15块钱的，一天50肯定够了。车我不要，车我全卖了。我不咋出门啊，我出门我叫网约车，而且我必须叫一口价的。你别25、36，我就18块钱，没有我不坐啊，我坐地铁去，对不对？房子不买，我租房子，搁长春市一个月房租1500，能租个不错的，能租个7-80平的，带家具带电器的啊。早市卖那生蚝1块钱一个，超市论斤卖的，早市论个卖1块钱一个，打一口老肥了，还便宜，是不是？那你先看你过啥生活了，是不是？你说我出门必须得，我得坐那埃尔法，我得有地下停车场，嗯，我还得吃啥吃啥的，我得穿啥的，始祖鸟，还有大鹅的，是不是？你这军大衣我穿不了，那你每个人标准不一样，是吧？你像我说的最低标准，我认为以我现在刚才说的一个标准啊，就是一天50块钱吃喝拉撒，不买房子不买车就租房子，出门打车，我估计啊有个40-50万、50-60万够躺平的了，完了偶尔再挣点小钱就完事儿了，是不是？但如果说你家一个月消费都10万-8万的，那你躺平得花多少钱呢？你按30年算吧，是不是？下面一个，上回给我留言了，就是他老爷子买那个 H6 大狗博越 L CI75 Plus， 我说我不推荐，对吧？我当时跟他说了，如果有空间需求看看哈弗 H5 吧，或者说什么合资品牌啊。然后当时他没说需求，这把给我补充的，他说油耗比较看重，但是吧一年开不了多少，空间需求基本上是没有，一般啊。那这种情况下就不适合买哈弗 H5 了，它主要考虑是经济性跟可靠性。麻烦10万左右推荐合资品牌 SUV， 倾向油车啊。括号微一点，单位可以充电，买送不知道合不合适啊。我这把就不跟你说过程了，我直接给你结果。我很少给结果，我这把给你结果。卡罗拉锐放 2.0 现在基本上10万可以落地。我说现在啊，就是25年11月啊，锋兰达2.0基本上10万也能落地，这俩可以。再跟你说一个，马自达 CX5 现在落地11万多一点，不到12万，你选吧，你3选1啊。多余话我就不说了啊。下面一个，车哥你好，客气话不说，之前给你发过留言，雷凌探月。一直给我这买机油，老家黑龙江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搁北京，对吧？毕业来北京干汽车媒体评测，干摄影或制片，现在孩子2岁，落户天津了，搁天津买的房子，200多万贷款还完了，这两年房价掉价了，还能卖170万，说反正算装修赔50多万，但是一直没住，3800块钱租出去了。孩子2岁还小，估计后续孩子会到天津上学，没想好也没整明白，天津也没有适合我的工作，跟我媳妇工作， 媳妇干医美的，他干汽车媒体的。问题一，现在搁北京租房6000，100多平，五环外，不算水电暖气。一折算吧，他跟媳妇公积金加上天津租那个房子费用，相当于北京租房子不花钱。想问我，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必要把天津房子卖了？天津房子你放一放呗，因为你现在卖不赔50万吗？而且我认为大城市、直辖市了、省会级城市啊，房价还能回来。你不用看人口净流入数据，这个数据北方城市一般都不好，包含天津。天津的净流入有可能是负的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查，但是我之前看过，秦岭淮河以北，这些北方城市大多数人口净流入都是负的。你像那个苏州了、杭州了，那是正的，包含广东啊，你不用看这个。你就记住一点，大城市一定会有外人来，来了以后安家落户，他得买房子。小城市是越来越不行了，大城市没事儿啊。你现在房子只要不卖，你就不算赔钱，你一卖坐窝赔50万，对不对？贷款一些加上手里的钱，要搁北京买套房子，问我适不适合。那你现在搁北京租房等于不花钱，你如果北京买房子，不伤筋不动骨的，不影响俩生活，该吃吃该玩玩该旅游旅游，啥也不影响啊，就还个贷款，那你可以买啊。北京的房子现在挺便宜的了，但是不可能一直这个房价，还得回来，知道不？他说没想明白，平时都上班忙得要死，不懂这现在啥情况啊，我也不太懂，你可以问问谁呢？问老辛吧，老辛吧，搁北京有11套房子，他总研究买房的事儿，他兜里有点钱，划拉划拉就买套房子啊，完了愿意干装修。他买那个房子吧，他不住，简单一装修，咔嚓往外一租，而且他买那房多数都不大，一般是100平左右的，太大不好租了，你知道吧？太大以后不好卖。哎，就100平左右的，70-80平最好，租几年收点房租，完了房价一上来咔嚓一卖，就跟那个存钱差不多，比存钱利润大，知道吗？你问问他，你北京买房子，他肯定有说服力。我白扯，你问我长春我能说几句，但是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我真不了解啊。你要不到老新吗微信，你跟我说句话，我给你推过去啊。或者天津房子卖了，把钱存起来，孩子上学的时候呢，我再搁天津买。我操，那时候万一涨价了呢？万一你的房子那时候涨300万了呢？你折腾啥呀？别折腾了。他说留着钱存起来当利息，也跟把房子租出去差不多。那可不，利息那点，哎呀妈，那几个钱呢？可以忽略不计了，对吧？天津的房子1平米涨1000块钱，利息全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别卖啊，天津房子不能卖，因为你现在卖坐窝赔50万。完了呢，现在北京咱不知道啥行情，如果北京咱买房子少花50万，那可以啊。问题二，家里有2台车，哈佛、猛龙、探岳。探岳搁老家他爸开呢，猛龙他媳妇儿搁北京上班开。他上班偶尔吧有试驾车，但是离公司近，或者我媳妇儿送我上班，我在上班。但是一个车比较费劲，要买一台塞纳或者格瑞维亚，或者坦克500 Hi4Z。平时放假旅游啥的，问我推荐哪个买或者不买。你有空旅游吗？干那个老自媒体多忙啊，剪片子又制片又录像的，哪有功夫旅游去啊？再一个，你说你有功夫，你出去玩，你媳妇放心呢？万一领小丫头出去呢？是不是？不得跟你去啊？跟你去，你媳妇干医美的，她也忙，她有假吗？啊？你像我现在啊，我时间有的是，我上外地也能录节目，我也能卖货，啥也不耽误。但是你看我走几个地方啊，我去哪不得带媳妇儿啊，不带不让我出去啊，我就跟没时间是一样的，知道不？你万一我出去领小丫子出去呢，是不是？ 问题三，金牛座，96年的4月16，媳妇儿射手座，96年的12月14。那您俩就是金牛配射手，铁链拴疯狗。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咱听友说的。他媳妇儿也是射手，他也是金牛啊。我俩说说高中同学，十几年了，他媳妇儿性格还算比较好啊。射手女的性格我是比较欣赏的。他比较直接，他不愿绕弯子，心直口快，说完拉倒，而且不记仇，今天吵架就拉倒了，明天不会再提了，他想不起来忘了。而且射手女吧没啥心眼子，好哄好骗啊，不像有的那个星座满肚子心眼子，你没等说完呢，他知道你要说啥，那就没意思了，你知道吗？之前吧也吵架，他脾气不好，比较愿意嘟囔，就叨逼叨叨逼叨呗，是不是？完了说他媳妇儿，他媳妇儿头脑简单，射手座挺好的了，头脑简单是好事儿。他说他平时想的比较多，生活中比较严谨，金牛座都这样啊，也爱规制东西。家里边乱七八糟的我来规制，他只收拾表面的，充电线啥的啊。平时呢乱撇东西，分类也不分，一整找不着，每天跟定收拾啊。哎呀，家里边各种电器洗地机都不会整，所以呢他愿意嘟囔他媳妇儿，教育他媳妇儿啊。后来他媳妇不愿意跟他吵了，并不是我们感情不好，就是知道跟我吵我还是爱嘟囔，这个怎么控制我也不想嘟呢，就看不了那种笨啊。你这是属于厌蠢症呗，对不对？你那个嘟嘟囔囔那个劲儿有啥不能控制的呀？那不说话不行吗？再一个你嘟囔他，你天天嘟囔，你俩不是刚认识十几年了，他不也这样吗？有用吗？你觉得你嘟囔那个东西啊，而且这个媳妇咱总说他不是教育出来的，教育不了，媳妇是选出来的，你既然已经选了，你就接受现实就完事儿了，是不是？有的那个女的吧，她就不会干活，收拾卫生啊，什么家用电器桶根本就不懂，整不了，真不会，没招，教不会啊。我家那个洗地机器人，我上德国走那些天，家地没擦，我妈不会整，不会拆开洗，我媳妇也不会。我接受啊，关键呢，我接受现实啊，因为人都有优点跟缺点嘛，你不可能四眼齐呀，你不也有缺点吗？你媳妇没挑你呀，对不对呀？好嘟呢，这不是缺点吗？想问车哥，说说我俩星座怎么避免或怎么改？关系很好，那啥呢也很和谐，他就受不了女生那个笨了吧唧的。你适合自己过日子，你或者跟男的过日子啊。然后他说我对他没有昵称，平时叫大名，不管他叫媳妇儿、叫老婆啥的，就是你没有 get 到你媳妇那个点。射手座吧，他跟风象很像，虽然他是火象的，他喜欢比较新鲜的东西，他愿意玩，而且愿意自由，但是你呢老控制他。他为啥不跟你吵架呢？因为他发现跟你吵没有用，他改变不了你，他也不想改你啊。但是你总想改变他，幸亏他是射手，他如果是双子女，他肯定天天跟你干。因为金牛座的人吧，在我看来啊，尤其男的，他本身就很无聊，他本身没有啥有意思的事儿，他比较闷，知道吧？而且不会花言巧语的，他就一门心思挣钱，一门心思养家。有的女的会觉得这老爷们没有意思，跟你过得没劲，你知道吧？人你媳妇也没说这个呀，人跟你过挺好的呀，你总说人家，是吧？ 你要是觉得你希望家庭和睦的话呢，你得改。你给我留言，你都已经说明白了，你都知道你自己的问题所在了，你就是不想改，你想改变别人。改变自己比改变别人容易的多，是吧？你说你管你媳妇儿，你叫个媳妇儿，叫个啥的，有那么难吗？真难，我告诉你，土象它就是难。土象不会花言巧语的，我是风象的，我管我媳妇叫啥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头一次说，我叫大宝。手机的那个通讯录，微信的那个昵称备注，包含日常的叫都叫大宝。我叫二来年了，我不是刚叫的，知道不？让你管你媳妇叫大宝，叫宝贝，叫宝宝，你叫不出来，试验试验呗，啊，改变改变呗，别老那么固执，不行吗？金牛座特别固执，他不愿改变，愿循规蹈矩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而且射手女是不喜欢这点的，但是没招啊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她嫁给你了，她只能听你的呀。你稍微改一点，你俩就老和谐了，包含那啥也是。你前面说你俩，那方面生活方面的也挺和谐，对不对？金牛座也没啥花样，你下回可以尝试改变几个花样啥的。啊，你研究研究啊，什么36式、48式啊，你上抖音搜一搜，那玩意儿有啊，告诉你咋整咋玩，对不对？你看他啥反应？射手女她一直喜欢新奇特的东西，她不愿循规蹈矩的，知道吧？你包含淘宝了、京东啊、抖音上卖那小玩具，买点小玩具感受一下子，是不是？美团就行，有卖那套装，看带劲买一套，里边带什么小鞭子、小项圈，又是手铐子，这个那的一堆，没多少钱，几十块钱玩玩呗，是不是？这玩意儿不是变态，你知道吧？这不是变态。因为确实吧，老夫老妻十好几年了，你得该调剂调剂。你看人泽哥，泽哥快50了吧，人家还有小玩具呢，那玩意儿可好了，跟媳妇俩，是不是？下面一个车哥你好，小弟90年的老一群听友，现在在 VIP 群，五六线城市，城市不说了，有个情感问题让我聊一聊。我长话短说啊，他是从上中学十几岁到现在35岁了，他是他身边哥们的情感导师，但是呢有些事儿放他身上他就迷糊了啊。他跟他媳妇俩是高中同学，但是呢上学时候并不熟，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聚会慢慢聊的啊，性格他也比较喜欢，谈了2年就结婚了。谈对象的时候呢是人家媳妇吧，是正式编的小学老师，但他买房子了，离省会30公里比较近啊。然后呢他让他媳妇把这个工作辞了，丈母娘不同意，但是媳妇为他做了牺牲，直接辞掉了事业编到他的城市啊。他俩之前异地恋，每回呀都是媳妇过来看他来，酒店不行省点钱嘛，住毛坯房打地铺，那时候穷开心，感觉特别好啊。然后媳妇儿很厉害，后来又再次考试，全是考第6，考编考到家门口10分钟走道就能上班的小学啊。媳妇儿性格比较安逸，没有太大的欲望，朝九晚五就很开心。暑假呢，寒暑假呢，旅个游啥的。他对媳妇儿很好，媳妇儿智商比他高，但是情商比较低。啥星座呀？没说啥星座呀啊。你们发现个啥规律没？但凡是给我留言的多数是哥们儿，10个留言得有9个半是男的给我留言，说家庭一些问题。但是有些时候没等我回答，你听完他的问题，听众们都有答案，多数问题不在媳妇身上，发现没？我自己感觉的多数是咱们哥们儿有问题，然后呢哥们儿还不想改变。我不是说上一个哥们儿，好多哥们儿都这样事儿的，他自身他就有问题，他不想改，他想改变他媳妇儿，发现没？啊，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我们吵架次数很少， 而且从来没过过夜，身边同学朋友啥的都羡慕两口子啊。有几个点他觉得特别好，说不看钱，因为搞对象的时候比较穷嘛，刚入行也没啥钱，彩礼也没多要，自由恋爱他不在乎这些事儿，也不攀比。婚后我每年发的绩效都存他卡里边，他从来不乱花钱，也不攀比。我的工作收入相比恋爱刚结婚的时候增加了不少，但是他从来不问我每年挣多少钱啊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他说我喝酒出去应酬，跟他说一声就行了，从来也不问啊。说到儿子6岁带娃还行吧，但是最近几年吧发现一些问题，有一些困惑啊。第一呢，他生活上很照顾我，但是不怎么跟我聊天，休息之后就躺那块玩手机。他说呢，其实我这个能理解，教师白天工作压力比较大，也没有啥其他爱好，很少逛街，也不喝酒。第二呢，有的时候呢他的工作压力比较大，他是摩羯，工作狂啊。摩羯群里边典型代表就是李畅，还有那个四群的小崔啊。我跟小崔喝过几回酒，反正聊聊吧，哎，就聊工作上去了。就人越在乎啥，一聊天往那扯，你发现没？或者说呢，我对钱有极大的渴望，你没有极大渴望，你不是摩羯吗？摩羯没那么大渴望，金牛渴望足，上一个哥们儿，你赶不上他啊。他说我媳妇是一点渴望都没有，他说我有的私活1000-2000低点我会加班去干，有的时候很累想找个人聊聊天，但是他不闻不问的，就是你媳妇给不到你情绪价值呗，是这意思不啊？说我妈来我家，我加班到半夜3-4点，我妈搁沙发坐等我回来给我热饭，我媳妇从来不问，很早就睡觉了，出差也是啊。人家第二天得上班，你妈第二天不用上班，搁家睡回笼觉，你媳妇面对一帮孩子小学老师多他妈累呀，一天叽叽喳喳多些事儿啊。你像我媳妇儿，她为啥录节目周一录，按理说应该周日录对不对，周日不行，周日睡得比较早，因为第二天周一那患者一个接一个，好几百患者一上午扎针扎好几百针，那周日要半夜半夜不睡觉，第二天早上起来没精神了，就没法干活了对吧。说他媳妇儿家里亲属啊他朋友的事儿，说咱哥们比他上心，嗯，总体感觉我媳妇确实对我没有什么。生孩子以后呢，欲望也比以前低了，一个月能整个2-3回就不错了。土象是这样事儿的，金牛女、处女座的、摩羯女，有这个特质啊。儿子送奶奶家的时候呢，还行吧，我俩没有太多共同爱好，除了旅游、吃点好吃的。很多时候压力很大，无聊的时候呢跟朋友喝酒，然后去商 K 括号媳妇不知道啊，商 K 多贵呀，长春的商 K 一把7000-8000块钱，4-5个男的去好几万才能出来呀，你知道不，性价比太低了，大众化的是最好的啊。就老心吧，去那地方多好啊。感情方面他觉得媳妇自私，说不好听的他只爱他自己，有儿子以后呢喜欢儿子，他对他爹妈都没有我对他爹妈好，很多事儿都不操心，这个有点风向的特质啊。也许是因为我太操心了，我媳妇很好很优秀，很多事儿也听我的，我也是比较有主意的人。让我分析分析啊，说他媳妇是巨蟹啊，有答案了，巨蟹。但是我感觉他不太像巨蟹啊。然后你是摩羯，他巨蟹，土象跟水象吧，这两个都是阴性星座，其实土象跟水象是比较合的。还有一个是巨蟹跟摩羯，我没记错的话他俩是对着的，他俩是对宫星座，这种星座俩结果，第一呢你俩是夫妻能过一辈子，第二可能你俩是冤家，冤家路窄，知道吧。还有就是巨蟹女吧，有一个特点，因为我的小侄女是巨蟹，我很了解她，天生她没有安全感。那安全感是咋来的？ 我告诉你啊，巨蟹理解的安全感是钱儿建立起来的。你说你大部分精力放在挣钱上，而且你挣钱又给他，他比较喜欢这个。你如果说钱都不给他，你也不着家，他可能就不这样了。是你给足他安全感了，而且你说他的爹妈的事儿你都帮办，不用他操心，这点他比较喜欢啊。你是啥样的？你比较务实，确实操心啊，但是你希望那种关心是啥呢？是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关心。比方说媳妇发一个微信了，打个电话啊，老公你干啥呢？我想你了，吃没吃饭呢？哎呀，加班别太累了，不行再买点啥，点点啥外卖吧，再喝瓶啤酒。你喜欢是这种关心。摩羯都务实不务虚，但是巨蟹他那个关心吧，跟你需要那个不一样，他是默默的。比方比较顾家呀，比较擅长理财呀，收拾房间呢，你觉得无所谓，你觉得是个女的都这样事的，我告诉你不是。有的女的家里边啥也不管，咱都说多少天有媳妇了，你包含今天说这个上面有描述对不对？而且你说她自私，她自私吗？她为了你编制都不要了，你是说了第二把考上了，万一第二把没考上呢？事业编不要了，为了跟你结婚，这还自私吗？啊？完了说不关心你，不关心不等于他不爱你。你是加班了，他没熬夜，但是家也没给你整差了啊，带孩子不累啊，对吧？而且从来不打扰你，不查岗，你上 KTV 找大丫头大保健去，他也不问你，是不是？完，你说他生完孩子以后欲望低的，我感觉大概率吧，是一是带孩子比较累，第二的话呢，他工作比较累，啊。你像我姑娘这样的啊，小学二年级，没事就告状，老师老师，那谁他碰着我了。老师老师，那谁他说我了。老师老师，我今天胳膊疼，给我爸打电话，让我爸给我接我回家。因为吧，一家就这么一个，都他妈当个宝似的，老师特别害怕俩学生起冲突，俩学生打起来，你知道不？所以说老师怎么教育呢？谁打你，你不能还手，你要告老师，老师来说他。所以你知道老师一天都干啥活吗？就各种评理呀，哎呦我操，天天除了上课就评理呀。张三小朋友把李四给打了，推了一下子，李四没还